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这个中论密要的第五品的内容。那在这里的话，主要还是在宣说这个总体上啊，抉择宣说中观正见的时候，宣讲到了这个宣讲缘起特法。那么在宣说其他特法当中呢，分了五个大的科判。第一是抉择法我空性，第二呢是抉择人我空性，第三呢是抉择有实法为空性，第四抉择时间为空性，第五呢是抉择轮回为空性。那么在抉择法我空性的时候啊，它主要分了这个破法我自性和破法我的能力。我们今天这里呢所学到的内容还是属于在破法我自性的范围当中，但也是最后一部分。它分的这三个方面啊，破处、破蕴和破戒啊，简单来说呢，就是说破这个蕴戒处。但是这里的这个戒呢，跟我们平时句舍当中所讲的蕴戒处的戒呢，又有一点不相同。它这里呢，是讲到的是另外一种戒。当然这个戒的话，它本身也是带有种性的意思。这里面讲到的这个戒呢，它主要是说地水火风空实的六戒。其实依靠这六戒的话，是可以构成所有的七情世界。那么从七世界的角度来说啊，地水火风空实呢，实可能不一定能完全涉及得到。那地水火风空啊，虚空，这个呢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那可能会有一些道友会说，我这个六界的理解，这个六界的这个理解呢，如果说把它说成是涉及到这个七世界呢，还好懂一点。那如果涉及到有情世界，这个六界是怎么体现的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所摄的，包括这个身心两方面呢，都是含摄在这个地水火风空实的范围。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温度其实就属于是火的啊，每个人身体的这个骨骼啊，还有这个他的这个肌肉啊、皮肤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是在地大的范围。那么身体里的这个液体，血也好，还有呢唾液也好，所有的这些液体的部分呢，都属于在水大的范围。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分大的话，是我们的呼吸啊，我们的呼吸呢都是属于在分大的范畴。再一个的话，人的体腔当中其实是有空间的，对吧？啊，人的这个体腔，口腔里也有空间，鼻子里也有空间，其实在内脏的这个整个内腔当中的话，它还是有空间存在的，它不是全部堵得满满的。那么这个呢属于空大的范围。那说到实呢，就是属于我们有情所摄的这个心识的部分。所以每一个师父呢都具足这个六戒啊，都具足六戒。那当然了，一个方面啊，像中观宝曼论的话，他在抉择人我空性的时候，也是从破六戒的角度来分析的。那实际上在入行论的智慧品当中呢，也涉及到了这个就是关于六戒的这样的一种推破的分析。总体上来讲啊，这个很多的经论当中，在抉择人我空呢，他也会经常运用到这个破持世夫所属的这个六戒。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有些道友说，那为什么把它放在法空的这个科判当中？因为六戒的话，它不仅仅包括人我啊，我们说那个人我是由六戒构成，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不代表的话，六戒只能包括人我的范围，这个的话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破了六戒呢，它是可以把法我一起抉择得到。我们没有在这里呢首先抉择人我，然后呢从破六戒的方式来抉择人我空，它不是这个思路，它是直接破六戒的本身。那么这六戒的话，它不仅仅包括了人我的这个范围，而且呢包括了法我的范围，包括法我的范围。所以说还是属于呢在破法我自性的这个范畴当中。那么如果说将这个地水火风空实的六戒抉择为自本体为空性的话，那么也就抉择了这个一切万法空的这个意义。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科判呢，它的思路啊跟前两品是一样的，就是前两品破六处也好，破五蕴也好，它是一样的思路。那么前面呢，前面的话我们在破六处的时候是借用的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眼根见色法，对吧？用眼根见色法作为一个广破。 主要破斥的思路呢是说眼不能自见则不能见他，那后面呢当然用这个层层的这种分析方法，同时呢还引用了比喻呢，就是对方的观点啊，就是在借用这个例子的时候，那我们自宗的话也借用了这个应臣不共三因的方式对他详细做了折破。那第二段的这个破五蕴的话，他也是举出了色蕴为例啊，以破色蕴为主，同时呢又以此类推呢破了受想行识的后四蕴。那这一品的话还是一样的思路啊，还是一样思路，就是地水火风空识这六界当中是拿出虚空，而是以虚空来作例，虚空作例之后呢，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几界的话就是以这个以此类推的方式可以抉择呢它自本体呢为空性啊，是讲的这样一个道理。那么了解了这部分之后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破戒它的这个科判，就是主要是分以理正广说还有呢以校正总结。在以理正广说当中啊，它分了是第一个破虚空相，第二呢是以此类推呢以此类推他法，第三呢是呵斥略见。那么在破这个虚空相的时候啊，破虚空相的时候呢，这里说到这个事相法相不成立，还有呢就是有时无时不成立。事相法相的这个角度啊，主要呢是从虚空每一个法，我们名言当中案例每一个法呢，其实都是有它的事相法相名相存在的。这个待会儿呢在破这一段的之前要把这个三个法相名词概念呢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但实际上很好理解，不难懂，是比较好懂的。而且我们在名言中所有的法都会运用到这个事相法相名相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呢老百姓平时用是用的很熟悉的，只不过就是没有用这个专业的术语去描述它而已。我们现在只不过呢就是多了解一些专业术语，其实平时自己点点滴滴都会用得上啊，事相法相名相啊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的啊，就是平时用的是非常普遍的。这个呢倒不用觉得说好像总是觉得这些法相名词你是一种这个稍许觉得陌生啊，其实的话平时自己从小就在用，一直用到老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几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运用的方式是非常熟悉了。那么第二个呢，它这个地方主要思路上面大致就说如果虚空的事相不成，法相也不成，法相如果不成，事相也不成。那待会我们也会介绍大致的事相法相之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联系。那么虚空的法相是什么，它的事相又指的什么，在学习方面呢待会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第二段的话它分析的是有时无时不成立。有时无时不成立呢主要是针对于小乘有不宗和金不宗的观点呢，他们小乘有不宗呢他会执着虚空是一个实有存在的法，是以有实法的方式真实存在的啊，真实存在的。这个地方的话就会中观宗也会针对对方的观点呢来做一种分析，来否认这个虚空是以有实的方式呢真实存在。那么金部宗的观点呢，他倒不认为虚空是有实法了，他认为虚空是无实法，但是也是以一种真实本体的方式存在，就是它是以无实的方式。无实一般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有时候宗派的熏习他会认为不存在的这个法它也是有它的本体存在的，就它以这个无实的那种方式的话它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本体。因为大家都知道虚空是无知爱的对吧，看不到摸不着，他认为就是以这种方式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个方面就侧重偏向于呢执着虚空于无实的这样本体这个角度啊。当然我们名言角度一般我们会承认虚空是无实的本体，但是这是一种名言的假例。什么叫名言假例，就是我只有这么一个词，我只有这样的一个词句，我不会执着这是一个就是自本体呢这个单独存立的这么一个实体的一个无实的实体摆在那里。这种观点的话陈阳就变得多此一举了就变法变得多此一举。那这样观点呢也是不能够被这个大众所承认的。那中观宗呢凡是有执着的点中观宗都会破对吧，只要你没有执着点的话中观宗就很高兴了，就不会破你。但是呢只要你有一种不符合不管是圣意还是实相的就是你不符合这个你这些法的本性的这些呢这个增益出来的本来没有但是你却执着为有的增益出来的这些执着点都会呢成为这个中观宗的所破。那他又会破呢这个无实的虚空这个自心成立的这一点不成立。那最后是一个摄意 当然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只能分析到这个虚空的事相法相不成立的这一部分，有事无事不成立呢，还有摄意的部分是我们下一堂课可以学到的。那我们下面呢今天的思路啊，主要消化掉这个，把这个虚空从事相法相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能抉择它本体，实际上也是如梦如幻，自本体是显而无实的这个自性啊，它这个不成立，它是怎么样推理出来的？把这个思路呢消化了，那么今天这堂课的重点就已经消化掉了，内容不多，思路上呢相对来讲也还是比较好分析的，所以这堂课还是比较好消化，也不会拖得很长时间啊，应该这个直接过宋词的话，一会儿就过完了，因为它比较简单，还是比较简单。那么我们首先主要是先要了解一些概念，就是什么叫法相啊，什么叫事相啊，什么叫名相。那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啊，就每一个在咱们现在眼睛能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山河大地也好，七情万物也好，每一类的这个物种，每一类的这种东西，或者说每一类的人，每一类的生命吧，不叫每一类的人，你看那个人的话，它总体有一种法相，但是的话，它这个每一类的这种生命呢，都会有一些这个法相的案例。那么大家可能会说，法相到底指的是什么？法相其实就指的是特征，就是特征就是法相，就你有什么最大的特点？有的时候我们平时用呢，比如说咱们去这个求职的时候啊，就是到社会中找工作。那在这个填这个报名表的时候，人家都会让你填说你有什么特长啊，就像这个意思的话是比较类似啊，比较类似。只不过呢，我们这里描述这个法相，它是对于某一种事物本身具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那我们举人的话，那人最大的特色跟其他法不共同的。他如果要找这个特长或者确定某一法的法相的话，它这种力量呢，就是要跟其他的法能够鉴别的开，要跟其他的法具有鉴别的开的，才能够被称之为法相。我举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人的法相，是叫知言解义，就是知言解义，他找到他的一个大的特征啊。那有一些人说，人的法相能不能案例成，就是说他有情识。那么案例有情识的作为法相，范围就稍微广大了一点，为什么呢？旁生也有情识，那我们平时在鉴别这个自己，就是人类跟旁生的区别，用有情识这个你就鉴别不开。那么就如果把这个案例为是人的法相的话，那就变成了旁生也应成为人，人也应该具有旁生的特征的这些过失，所以这个法相呢就不是很准确。就是有的时候案例法相，其实法相都是我们的人类的分别念案例的，是我们人的分别念案例的。那么在案例这个知言解义法相的时候，是针对大部分的人群，而且这个我们没有必要特别去跟这个无情法去做一个鉴别嘛，因为这个比较差距比较大。主要是需要跟有情识的另外的一些生命的话，你必须要鉴别出他们的这个不同点呢。那么整个旁生类和我们人类的最大区别点，就是旁生类它虽然有情识，但是它知言解义的能力是比较差，因为以愚痴心为重，所以它这个就像我们人类这种啊，能有比较明显的这种辨别力啊、思维啊这种敏感性，那旁生是不具足的。所以你说知言解义的话，就比较好归类成是人的一个法相。那还有呢，就是以前的这个就是说世间人的话，他会给很多法建立一些法相，比如说他把树呢，就是说凡是有枝有叶的都可以叫树，那么这个范围就是不管是高的矮的还是灌木丛的话，都可以把它列在这个树的范围当中，因为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有枝有叶。它只是这样。那么总体上面的话，这个法相的意思呢，就是指的特征的含义。那大家可能会想到说，我们归结在这一品，因为这一品呢，它主要是先破这个空界嘛，主要是破虚空，然后再依此类推他法。那么虚空的法相是什么呢？就是无有挚爱啊。什么叫无挚爱？什么叫有挚爱呢？就是，这个说的再通俗一点啊，其实所有色法的那个法相，它是有挚爱的特征。这个挚爱就指的是它起到那种阻挡你的作用。你就像我们这个色法，像面前的色法，我面前这堵墙，我的手就穿不过去，因为它能把我的手，就它能够挡住我手的这个色法，它就起到了挚爱的，这个叫要挚爱，就是它这种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话，它起到一种阻碍性， 那我的手就不能穿墙而过。我现在的手呢，就是撑着这个桌子的话，那桌子呢，它也是色法，它就具有挚爱性，所以我的手呢，也不能直接穿透桌子，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个就叫有挚爱。那么无挚爱的话，就是现在我的手在虚空当中啊，就是在我这片空间滑来滑去。我为什么能够这样随意的扇来扇去、滑来滑去呢？因为虚空这块，我面前这块空空如也的，它就是虚空的部分，对吧？那么虚空本身的特色就是无有挚爱，所以它任何东西都可以穿，就是在这个中间穿梭没有问题，所以鸟才能在空中飞呀、啊，它是没有问题，所以它的特征就是无挚爱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这是呢讲到的虚空的这个特征，也就是叫做法相。那么虚空的事相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虚空它的自本体。那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举到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人呢叫张三，对吧？张三这个人的话，他的法相呢，当然了，大家法相这个作为人的法相都是直言解义，就说他是直言解义。那么他的事相是什么呢？就是他张三的这个人他的那个字体，那就是我用张三这个名称代指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字体，就属于呢是他的事相。那么他的名相又叫什么呢？就叫张三。那就叫张三，所以虚空这个也是这样。你看虚空的法相是什么呢？虚空法相就是无有挚爱，就是表明它一个最大的特色。那虚空的事相呢，就是无有挚爱的这个东西，就叫虚空的事相。那它的名相什么呢？我们把无有挚爱的这样的这个法名称给它安立为叫做虚空，虚空就是它的名称。其实名称的话是随意而安立的，就是你可以随时改。你就像我们的法名啊，就是换句话来讲，包括其实俗家的名字啊，都是当初父母给起的嘛。那父母给起的还有小名啊，还有大名啊，都指的是你。如果说他在外境的字相上存在的话，那你只能叫这个，不能叫那个。但实际上，我可以随任何时候，我其实都可以改我的名字，因为它就是表明的就是别人能叫你啊，或者别人能称呼你的一个符号而已。所以这个东西是在外境的字体上不存在的，它是人的分别念加上去的。同样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哦，那我知道了，法相应该也是分别念加上去的。那当然了，是这样子的，就是法相是我们针对这个事物呢，它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或者从它的作用上，或者从它的一些其他的特质上面给它建立了一种特征，这个就叫法相。这都是我们分别心鉴别出来之后起的确定的这样一种风格特色，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其实这个事相、法相和事相的话，就是说总体来讲呢，是说是事物的字体。但是的话，其实呢，你要落到具体的事相上，那么就是这个法相所代指的，还有这个名相，所代指的这个对境。那这个对境的话，你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瓶子，瓶子的话，它其实落到字相上还是比较困难，因为瓶子的法相是常进古腹，这是按照古人的那个建立法相的名称来的。现在的瓶子好像不完全都是，什么叫常进古腹啊？就是脖子长长的那个瓶颈，瓶口瓶颈，就是代表脖子的那个意思的那个词。它古时候的话，这个瓶子不是都是比较长的吗？像印度你们看它那个瓶子，瓶颈的话长长的，然后底下的肚子呢鼓鼓的又圆又胖鼓鼓的，就叫长颈古腹，这个呢就是瓶子的法相。但是天底下呢，长颈古腹的瓶子多得很，所以它这个事相也实际上是一个借用法相和名相鉴别他法之后所安立的一个总相的概念。天下瓶子的话都叫瓶子，是吧？其实天下的瓶子都叫瓶子，你落不到哪一个具体的字相上。所以实际上呢，法相、名相、字相三者呢，它都是属于呢这个分别心安立的一个范围分别心安立的范围。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呢，这个对方宗派呢，他不太了解呢，他会执着，他就觉得比如执着某种法是实有的，他执着六界实有。我们现在这里呢，是拿着这个空界呢来做例子。来做例子的话，来破虚空相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事相不成事相法相不成立。第二个呢，就是有事无实不成立。那么在分析事相法相不成立的时候，第一点呢是说单独分析事相不成立，第二呢就分说明法相不成立，然后就摄意。那在这个事相不成立呢，就说也分了两点，说是法相无法安立，第二个呢就是以此呢了之，事相也不合理。 法相无法安立是怎么来分析的呢？就是第一个科判是无法相前呢，事相不合理；第二呢是有法相或无法相呢，事相都不合理。待会我们学到宋词的时候就好懂了啊。那么首先看第一个方面说，无法相前呢，事相不合理，它分为正说，还有呢分为这个无事相呢，则法相无依的这个观点。这一点的话，它主要从哪个角度破呢？其实也是从观待的角度来破，因为，我们在名言当中安立事相法相啊的这些概念的话，这个概念呢是在音敏当中有所涉及的。但是的话，这个角度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呢，其实都有它的法相、事相、名相这三相。而且我刚才跟大家举了例子之后，就是为了让大家好懂啊，举的最通俗的一个例子，它的特征就是法相。那么这个特征所指的这个法呢，这个法的本身就是事相。然后的话，给这个法还要起个名字，对不对？我总不能说啊，你把那个具有只言解义的那个什么什么拿过来，那个什么没有的话，那个名称没有是很麻烦的。那我直接说啊，你叫张三过来就可以了，对吧？大家已经习惯运用的时候呢，它就会比较好操作一点。所以每个人或者每一个事物啊，你把瓶子给我拿一下啊，你把这个椅子给我拿一下，它总是需要有一个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每一个事物的话，它总是需要有它自己一个单独的名称。这样呢，我们在名言当中互相沟通啊，互相之间交流的话就会很方便啊，就会很方便。那了解这一点呢，那我们说这个事相、法相、名相三者的话，谁先谁后，那可以说是哪个先有哪个后有，其实的话没有，因为观待之法的话就不存在一个前后的这个问题啊，不存在前后问题。因为你就像这个左手和右手的话，你说先有左手呢啊，还是先有右手，其实这个是很难建立的。那如果先有左手呢，那个时候右手还没出现，你就没有办法安立着单独的一只手就叫右手，其实是很难建立的。这一点的话，大家不要执着的说，哎，那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就算是一只手的人，我也知道是左是右。那是因为你的概念里面已经有了左右的观待法，然后你看你这只手是长在左边，长在右边，你能区别。如果说就是单独的一只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建立，就是我们不用左手右手，因为这个大家习气比较深厚啊，可能觉得不好转弯的话，就用这个一根棍子。一根棍子到底是高是矮，它必须要有一个跟它观待的另外一根棍子出现，然后这两个一对比的时候，才能说这根棍子观待另外一个棍子可以叫高，或者呢可以叫矮。它是这样的，所以法相和事相也是一样的，就法相和事相它是需要观待才能生成，有这个法的字体，然后同时有它的特征，在它这上面的话，就是每一个物质都有这种特性嘛，一个是它自本体，一个是它自己具有的一种特征，然后我们给它又起了一个名字。那这些法没有什么前后的啊，其实没有什么前后之分，所以它这个观待事相的话才具有法相，就是它必须要观待某个特征，它才能说就必须要观待它有长津古赋的特征，我才能把它叫瓶子啊。要观待呢只言解义的话，我才能把它叫人。那反过来的话，就是这个事相必须要有了，有的时候的话才能在这个事相上面就是这个事相的这个当下呢，它才会把它的某种不共的特征呢把它叫做法相。所以这两者呢是一种互相观待的一个关系。如果说了知是互相观待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破法就特别的好懂了。我们今天破法就没有任何的障碍因为这个破的话就是它的思路上面就是在分析，如果说没有法相能不能建立这个事相的本身，反过来如果没有事相能不能建立法相的本身，其实都是很难建立的啊，都是很难建立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先看一下这部分的正说啊，这部分正说呢说，空相无有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若先有虚空即为是无相。这段话的意思怎么来理解呢？就是空相，这地方的空相就指的是虚空的法相啊，这个地方的相呢都指的是法相，后面还会出现一个可相这么一个词啊，可以的可相，待会儿就可以破得到这个地方。那里呢基本上把这个可相都代指的是虚空的事相啊，虚空的事相。反正这堂课呢主要是法相和事相两个角度在分析。那我们来看说，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就是虚空的法相还没有成立的时候，还不存在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去安立虚空法的本身。这个则无虚空法就指的是虚空法自己的本体，就是你的法相不成则事相也不成。那么若先有虚空即为是无相，就是如果对方他执着说不是这样说的，就是我先有一个虚空的本体，然后的话我可以在它的本体上安立它的这个无智爱的法相，那么这个先有虚空的本体就会变成一个还没有法相的一个虚空的本体， 这个实际上是很难建立的。啊，这个思路啊，大家认真听，这个思路其实仔细听的话是好破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程序呢，它先没有法相，而直接呢有一个虚空的本体，就虚空的事项存在。如果有人认为是先有虚空，然后再案例虚空的法相，它有一个前后。那如果说是有这种前后的话，我们说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出现一个不具有无知爱的，就是无知爱的这种特征没有的这么一个虚空的法相。那真的无知爱的法很多。没有无知爱特征的这个法的话，你像我们平时现在这里看到的杯子、瓶子、柱子啊、金堂、墙，它都是没有这个无知爱的这种特色的，那我都可以把它叫虚空了。啊，我全部都可以把它叫虚空了，这个就成为一个错乱之法，就是没有法相的虚空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以对方假设的说是先有虚空，然后就可以在它上面安立法相的话，这个观点是不能够建立的。啊，这个观点不能建立。因为呢，先有就是先前没有法相的一个虚空呢，根本就不存在。啊，根本就不存在，就叫做啊，若先有虚空呢，即为是无相之府虚空，就是它就变成一个没有法相的一个虚空。但是这种虚空你到哪里都是找不到的，啊，都是找不到的。那么可能有些道友会想说，法师为什么需要先有虚空呢？我这个法相和事相同时互相关待不可以吗？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意思就是说它是从虚空的这个法相事相来分析虚空到底是不是真实有的一个自性是不是真实有的自性。那么我们说你虚空的这个法相还没有成立的话，那你虚空的事相也没法成立。反过来呢，虚空的事相没成立的时候，法相也没办法成立。但是你虚空的事相或者法相要想成立，都是要借用它那个关待的法才能成立。这样就变成了这个能成立的法也没有成立之前的话，他那个所关待的法就没办法安立的，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了。我再讲一遍啊，就是说虚空的这个法相要想成立的话，它必须要事相存在，它的法相才能安立。反过来呢，法相存在，事相才能安立。它是这样的一种互相关待的一种特色。但是现在这个事相存不存在还有待于探究，对不对？因为对方的观点认为虚空是一个实体的自相，就是实体的这个事相，他认为虚空是真实本体存在的，它是一个真实的不空的法。那么对这个不空的法的话，我们就要分析嘛，就是说你这个不空的法到底存不存在呢？那每一个就冥冥中的像虚空也好有为法也好它都有它的一些，它都有它自本体的这个特征嘛，有法相、名相、事相这些特征。那我们借用说，你如果说法相成立，你才能说明事相成立。但是这个法相呢，现在还没有办法成立，为什么呢？因为虚空的事相本身还没有成立，你怎么能安立有它的一个真实的法相成立呢？那如果你要想先程序虚空它有一个本体成立，然后在它上面再建立一个法相的话，它就在它这个虚空本体成立的当下，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法相的一个虚空的本体。但是没有法相的这个虚空在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到，因为一旦它成为一个没有法相的一个虚空的话，它的特征就会发生变化。我可以说它的特征就不是有执爱的，因为它无法相嘛。它无法相的话，就不一定是非要以有这个有之爱作为它的法相来界定它，那么这个时候虚空就可能变成了任何一个法，这是呢不合理的啊，这是不合理的。所以这个啊，我又讲了第二遍，就是它那个推破的思路，推破的思路呢是用这种方式来破。这种方式来破的话，大家会发现哦，其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其实这个思路用那个词用合不合适呢？就是其实思路上也有点像能力等同所立一样。本身我们是想借用这个法相或者事相呢，作为能力的根据来证成它法相或者事相的存在。结果现在呢，就变成了这个就是法相的本身又需要借用事相来成立，或者说事相的本身又需要借用法相来成立，所以你这个能力呢，也等同于像所立一样，是一个待成立之法。成为待成立之法的话，就不能作为能力的根据，因为能力的根据必须是在他双方都没有争议的，对吧？就比如说我说虚空的法相是真实存在的，那我把这句话说出来呢，我想把它作为一个能力根据，我说因为虚空的法相真实存在，所以虚空的本体存在。我比如说说这句话的时候，那我说因为虚空的法相真实存在，这句话说出来，这个需要自大双方都要承认才行，对吧？你们自宗认为虚空法相存在，那我们中观宗也要认为 虚空的法相真实存在，才能建立法这个虚空自己本身啊，才能建立虚空本身的这个法是真实存在。但是这个法相是否真实存在呢？它又需要观待虚空才能成立法相，这就变成这样一个搅在一起的，这样能那样这样子听，能反应过来吧？就是虚空法相呢，它是不是能成立？它是需要观待虚空的本体成不成立。如果虚空它成立，那么它才能建立在这个虚空的本体上，就是好像说你必须得要有瓶子，你才能建立瓶子的长径古腹。没有说啊，瓶子能不能成立还是一个未知数，你就把瓶子的这个法相呢，长径古腹就已经建立好了，说它就是存在的。那如果瓶子不存在的话，长径古腹也能存在，这个就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了，对吧？没有瓶子，却瓶子的特征还有，就没有人，但是只言解义的特征却单独的存在在那里，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是吧？大家也想了，觉得无法想象，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法了啊。其实呢，它这个问题，它这段的这个破的思路呢，你看，就是说无法向前，就是如果说法相还没有成立之前，事相就不合理啊，就事相就不合理。那么所以这里说空相未有时，就是这个虚空的法相还没有成立之前，则无虚空法，就没办法安立虚空的本身。那么但是呢，虚空的法相如果成立的话，必须要有虚空的这个事相作为所依呀，就是好像我必须要有一个瓶子这么一个东西在，我才能说这个瓶子的特征是长径古腹，我必须要有一个人在这里，我才能说它的特征是只言解义，对吧？那你现在呢，这个虚空的本体还是一个待观察的，还没有定下来的一个法，你就是这个你就想建立法相就有困难的。如果你要想这样建立，就是后两柱，若先有虚空，就是如果你程序先有这个虚空的本体了，然后的话就能建立他的法相。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法相和事相变成一个前后的关系，那就先成立虚空的本体，再去建立虚空的法相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无有法相之虚空，这个呢在哪个地方都是无法建立的，就是很难去成立这样的一个观点，是这个。这个主要是站在圣义理论去推破的这个角度啊。如果说呢，大家说为什么中观总是觉得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不是中观宗复杂，如果你承许呢这个虚空，不管是法相、事相、名相，你都承认它是名言当中的一个分别念的假名安立，它其实虚空连如梦如幻的显现都没有。我们平时说啊，抉择一切的名言的显法都是如梦如幻的，那它还有一个像水泡一样的这个，还有个泡影在，还有个彩虹在，对吧？它还有个水月的像在，虚空可是没有像的呀，虚空连像都没有，那执着虚空真实存在就更加不合理，它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都没有的，又何况执着它本身是实有呢？所以说啊，这一点呢，就是分析的话，就是主要是遮破我们众生相续中的这个实执啊，而不是说中观宗为什么每次分析的时候都这么麻烦啊，一会儿从前后来分，一会儿从观待分，一会儿从同体分，各种各样的分法，其实不是中观宗麻烦，而是对方宗派一直执着这种，他包括把这个眼睛看不到的这个法，他也执着为真实存在啊，执着为真实有。那这样的一种思路啊，包括有一些可能没有明确的，只是执着虚空有，你就比如说我们总体上这一品其实破的是六界，只是把虚空做一个例子举出来。但是的话，你像啊，如果说从这个六界的话，刚才我们分析嘛，它可以包括人我，也可以包括到法我。我们单从包括人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我们这一个人呢是真实存在的。那每一个人都有六界的成分，对吧？地水火风空石嘛，在我们的身心五蕴上面，它都有这个六个成分在。有这六个成分在，你又认为呢，这个我的话，它是实体的，是真实的，实际上就等同于把空界也执着为是实有的，这种间接的执着是有的。因为空界的话，它是组成人的一部分，它是构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你认为整个人生都是真实存在的话，空界自然也会间接呢就被你执着为是实有。所以这里呢是从举例的这个角度呢来进行破斥，真正破斥的时候就要详细分析虚空的法相怎么建立，依靠法相怎么建立事相，然后我们才可以考虑说它是不是一个真实有的法，是不是呢实体存在的，才有这个考虑。但是现在发现的话，就是法相事相呢也根本就无法安立，这个就是属于站在圣义理论的观察前提下仔细一分析，发现法相和事相都无法安立。那既然无法安立的话，执着这个虚空实有就已经不切合实际了，就是它就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一种说法。那就说明其实的话，虚空只是我们名言当中 用分别心假名安立的一个无实法而已啊，它是一个不存在的啊，就是空空如也的这么一块不存在的空间，它不可能有一个实体存在的，只是我们用分别心呢给它假立了一个法相，假立了它这个不存在的这个就是它的事相，假立了一个虚空的名称。除了分别心的假立啊，这个分别念的这样的一个安立之外的话，它连它虚妄的显现都没有啊，它跟平时的色法还有区别，就是它连这种如梦幻泡影般的显现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啊，是这个道理啊，再进行分析。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呢，无事相则法相无一，这个宋词的话关键就是宋词字面的解释稍微有点角，只要这个宋词消化了，后面的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但是这个宋词的解释其实也就是你仔细给它把这个段落分开，其实它也是很好懂的。它这里是讲的什么呢？它说是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若无无相法，法相一何成。那么这个地方啊，说到是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这个地方的相还是指的法相的意思，就说所谓的这个没有法相的这个法呢啊，世间上的凡是说任何一个法，如果说这个法呢只有事相没有法相啊，说这种没有法相的法根本是不存在的，一切处都是无有的，它根本是不可能有的。若无无相法，法相一合一，就是后两句有一点讲，后两句的话它是怎么来成立的呢？这个后两句的意思，若无无相法，其实可以导一下这个若无这两个，你们先不看啊，若无这两个字呢先不看，光说这个无相法，就是无相法就指的是没有法相的法，是不是？他说这种没有法相的法，若无，如果它不存在，就说这种所谓没有法相的法，如果呢它不存在的话，就是法相一合成，那么它的法相又依什么来成立呢？可能道友们还是觉得，我就觉得搅在这里，其实它跟前面那个宋词呢是连在一起，是一样的一个思路。前面这个宋词说若先有虚空，即为是一个无法相的一个虚空，其实这里也是一样的。他说这个世界上面的话，这种没有法相的法呢，在一切处呢你都根本都找不到，是吧？是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那么如果说这种不存在法相的这个虚空，就是不存在法相的这个虚空的法，就是一个单独只有事相还没有法相的这种法，若无，如果它是不存在的话，那么就得我换的简单一点，就是意思说什么呢？这个没有法相的这种单独虚空的事相，如果它还不存在，那法相一合一，因为没有事相的话，法相又依于什么呢？法相依于什么能成立呢？就好像说没有瓶子，那瓶子的长径古腹依于什么来成立呢？所以这个若无无相法呢，把它这个当然我们不能随便改宋词啊，我就是为了好理解的话，就是你把这个若无的无呢可以调整一下，调到后面去，说若无相法无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这个无有法相的这个法无它是不存在的，就叫若无无相法的意思啊。其实这个为了好懂，大家这个双重否定啊，到时候绕的里面绕不出来了。它这个无相法还是指的是无有法相的，就是没有法相的一个虚空，若无，如果它不存在，那当然不存在了。我们说一个没有法相，我们有这个无知爱是虚空的法相嘛？你说这种虚空的法相都不存在的这么一个虚空，你天底下到哪里去找啊？你根本就没有找不到的。那这种法就是没有法相的这种虚空的这个法，若无，它如果不存在的话，那法相依何成？法相又依于什么而成立呢？法相自然就不能成立了。就像说没有瓶子的话，那瓶子的长径古腹自然就不能成立了。所以说无事相则法相无一，你看这个跟科判是不是扣得很紧的？那跟科判扣得很紧，就是说如果事相不存在的话，则法相呢根本就无所依从啊，无所依从。这个呢是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讲到这样关系。所以这两句啊，我们再理一下。我们再理一下，再看一下宋词啊，是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就是说这个无相之法就指的是没有法相的法，对不对？我们说在这个世间上面的话，某一种法呢它只有事相而没有法相，这个法的话在世界上根本找不到，因为你只要看到了这个某一种法，它一定有它自身的一些特征啊，它一定有它自身的特征存在在那儿啊。随便呢你说看到水，那水有水的特征，它是湿润的，对吧？你看到火存在在那儿，那火有火的特征，它是燃烧的。你任何一个没有经过加工的，或者只要在这个世间上存在的，甚至于你像我们说到这个虚空都是你眼睛看不到的，它也有它自己的特征存在。 但是我们名言当中用分别念可以给它安立一种特征的这种特色存在。那么所以说这种不具有法相的一个法的话，一切出无有，在一切世间当中都根本找不到。若无无相法，那如果说在这个世间上面这种没有法相的法，无就是若无，它如果根本没有的话，法相亦何成？那法相又能依靠什么来成立呢？法相根本就无法成立。那法相无法成立，如果法相无法成立呢，啊，这个就说明呢它的这个事相的话也没有办法成立，因为呢事相也是需要观待法相来安立的。所以说啊，这样的话这两颂的内容呢，就是第一颂它就说明了离开法相就没有事相，然后第二颂的话就是说这个虚空的这个事相呢，这个无法建立，那么它无阻碍的法相呢也无法建立。就是关键是虚空的事相为什么没办法建立呢？因为你之前的话没找不到一个没有法相的一个单独的虚空的事相案例。那如果虚空事相呢先前无法成立的话，那依附它的法相的话自然也无法成立。所以其实这两段颂词呢就是字面上有一点点角，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总体的思路，整个这一堂课总体的思路要是分析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借用观带来破。借用观带来破这个地方呢，这个观带的话就法相事相是互相观带的，有法相呢依靠法相才能安立事相，依靠事相才能安立法相，而这两者又不是一前一后，它是同时的啊，它是同时的。所以说，对方的这个观点的话，就是他主要是想陈许呢这个六界实有的这种观点呢，我们从法相事相这两个角度呢，会发现的话，它不好安立。为什么呢？你的这种分析的话，就没办法去找到一个虚空的字体啊，实际上是很难单独建立一个虚空的字体。那其实虽然这个名言当中啊，就是也确实呢我们都给虚空建立了法相事相和名相这三个法，但其实它只是分别念的一个假名案例，而真正虚空的自本体的话是根本就没办法程序的，而是没办法程序。落到这个角度上的话，那么这个颂词就已经很圆满了，就它这种破的思路呢就已经很圆满了。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就是第二个科判说有法相或无法相呢事相不合理。这个有法相和无法相它的事相不合理呢，它是一个什么思路呢？它是在问，它说如果你这个虚空呢已经它之前已经有法相了，这个时候再给它安立法相合不合理？然后如果这个虚空呢之前还没有法相，你这个时候给它安立法相再安立法相合不合理？就是这两个思路。因为它如果是一个真实体存在的法呢，也只可能用这两个思路吧，只可能有这两种方式嘛，就是这个虚空它本来就有法相，那我现在再给它建立法相呢可不可以？这个虚空呢如果之前它是没有法相的，那我再给它建立法相可不可以？这种破法的话，可能道友们会想到说，我大致的破法我也是明白的，就是这个方式不是很习惯。这个都是属于呢我们在分析，如果你这个法有实体，那这个法的实体我先假设说你这个虚空是一个就是对方认为它是一个实有的法嘛，就是我们先假设说你这个虚空的实体是存在的，那就问你这个虚空的实体它已经有没有法相了。如果有法相，那再安立法相，因为现在这里的话不是说嘛，以借用这个法相来确定它的事相吗？那我再安立法相的话是不是可以存在？实际上呢它不存在。那有的道友说，那我不要再安立法相，因为虚空它的自本体已经存在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自本体已经存在，实际上是中观宗它不承认的。它不承认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用前面的这个颂词说，那你的法相先成立呢还是事相先成立，可以用这个角度来分析。如果说对方说我不用先成立呢，我就是法相事相同时成立的话，那我们就讲你这个同时成立的话你需要有一个根据啊。你说你的法相能成立，肯定是要依靠事相才能建立法相，对不对？反过来你说你的事相能成立的话，那你也是需要依靠法相才能建立事相，对吧？那现在的话就是这个虚空的法相能不能真实实体成立的话，这个是一个待观察的法，所以你不能用一个待观察的还不确定的一个东西来成立虚空的这个法相或者实相是实有， 或者说呢这个虚空的本体是实有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没办法建立，它还是比较像能力等同所力一样的，就是你能力的根据也是一个待定的法，就没有办法呢把它作为真实根据来承许呢你所力的实有存在嘛，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你不管用哪个角度破呢，都是可以破得到虚空实有的这个关键啊，就是破虚空实有的这个点。只不过我们下面这段颂词的这个分析方法就是说如果说你承许呢这个虚空是虚空是这个真实存在的话，那我们问这个虚空是属于已经有法相了的虚空呢，还是没有法相的虚空？已经有法相的虚空呢，那再给它安立法相的话就成为呢无有必要，那就因为呢这样就会变成两个法相嘛，变成两个法相。那如果说呢它还没有法相呢，那我再给它安立法相呢也同样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虚空的这个无法相的特征是自性成立的，自性成立的话它就不可能发生改变，就发生变成有法相的特征。如果它有一种无常的变化相的话，它就不应该成为实有啊，它是这个思路来破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段颂词啊，说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离有相无相，于处亦不住。关键就是有相无相中呢，相则无所住是指的前两句话，有相就指的是这个虚空。这个虚空的话，它如果是已经有法相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就叫虚空有相。相则无所住，那再给它安立一个法相的话也无所住，就是一个法相无法建立。为什么？否则就变成一个虚空具有两个法相的过失。那么无相中相则无法住呢，就如果说这个虚空的话它还没有法相，这个时候呢我再给它安立法相是否合理呢？相则无所住，相依旧是无有住。为什么呢？就是刚才分析的，如果说它这个无法相的这种虚空是自性成立的话，它就永远不可能改变成有法相。这样子的话就成为什么呢？不管是有法相还是无法相，你都没办法呢给虚空建立法相的本身啊，建立法相的本身。所以说可以得到呢这个虚空只是名言当中的一个不经详细观察的情况下的一个假名案例而已啊，是用这个角度呢来进行分析的。那后面还有两句话说离有相无相，于处亦不住。这个于处呢其实就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有没有第三品情况呢？就是离开了这个有法相的虚空和无法相的虚空，第三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什么呢？既有法相又没有法相的这个二句，或者说呢既不是有法相也不是没有法相的二非，只有这后面两种边系，就是叫余处啊，这个是余处的意思啊，这个是代指的余处，就是说除了这个有法相无法相之外的话，其余处呢就是我们假设的说有可能是这种二句的，就是这个有法相无法相同时都成立的这个二句，和呢有法相无法相同时都不成立的这种二非呢，其实也都不可能安立呢这个真实的法相。为什么呢？因为二句的情况本来就是自续相违的，就是你又承许它有法相又承许它没有法相，同时在一个法上面又承许有又承许无，这一点的话本来就是限量相违嘛，就是它又是有法相又是没有法相，在一个法上同时存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二句情况不可能，那倒过来的话二非的情况也不可能，所以就叫做呢离有相无相之外呢，在余处的话也都找不到一个呢真实的法相安住啊，是这样子的，从这个角度来破的。那最后呢就变成了这个实际上虚空呢其实它确实也跟使女儿的儿子啊，使女的这个儿子一样，其实它是本体是根本就不存在的。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科判呢，就是以此了之事项不合理。以此了之事项就我们前面侧重的是从法相的角度呢做了一些分析，那如果法相不存在的话，那事项自然也不存在。所以科判里说相法无有故，可相法亦无。这里的相法还是指的法相，这里的可相法就指的是事相。他说那如果通过我们前面的种种分析啊，我们前面怎么样分析呢？上师也说嘛，前面分析说在这个法相之前有没有单独的事相成立呢？但是没有，所以说呢法相也成为无所依嘛，就法相也无法建立。第二种的话就是在有法相和无法相的这个事相上面这个以及呢这种二句和非二句的余处之中，法相能不能安立呢？法相依旧没办法安立，法相还是没办法安立。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法相不存在的话，那么事相也不可能存在。就说所以最后我们得出这个结论说相法无有故，就是我们怎么分析呢这个虚空的法相都没有办法呢这个很好的安立。那因为虚空法相不存在的缘故，
那么可相法义无，那虚空的事相呢也就无法安立，所以直接抉择到虚空的自本体是空性的意义啊，抉择到虚空自本体是空性的。这段还是要再跟大家强调啊，名言当中虚空的法相不是中观宗所要破的，所以名言中这个虚空法相是无挚爱的这种特征，我们用分别心假立的嘛，就说凡是这个没有挚爱性的，就这个空空如也的这个就可以给它叫虚空。这个东西的话都是分别心假立的，它的特征也是分别心安立的，它的名称就叫虚空也是分别心安立。如果当初的这个命名老人的话把这个空空如也的东西他换一个词儿，那现在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不叫虚空了，就不把这块东西把这个无挚爱的这一片叫虚空，那可能就换另外的一个词海。所以这个名相呢是很随意的，就是它是可以随意起。然后呢这个事相的话，其实虚空其实是没有事相的，这个空空如也的这一片空间，你不能说这个空间它也是一个实体存在啊，也是个实体存在，其实这个比较好懂，它只是的不存在的这种特色啊，连显现分都没有啊，连显现分都没有，这直为实有的话确实呢也是不合理的。但是一般呢这个角度啊反而老百姓不大执着，是学过宗派的人反而会执着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也是实体存在，尤其像小乘有不宗，他们执着很多法，你像他们执着一些什么得神啦，这个我们在第七品可能会学到一点得神的概念，也说起来他们那个表达起来其实也蛮复杂的，就是他总是觉得法和法之间要找一个冥冥当中表面上呢就是用眼根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他应该有一个连接才能把这个法呢很好的给他联系在一起，就是他又安立了一个这个东西，安立了这个东西呢他又认为它是一个实体存在的，像这种执着点的话都是反而熏习了宗派之后而出现的一些执着点呢，那中观宗的话也是一并都遮破，就是说你只要程序万法当中有哪怕一点点的法是实有的，那都会称为我的所破的对境啊，所破的对境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对方执着虚空是实有的，那也会成为中观宗的一个所破对境。那今天这堂课主要侧重的是从法相和事相两个角度呢来破掉了虚空的本体呢真实存在的观点。但是呢名言当中中观宗他还是会承认说虚空是那个无挚爱的，虚空是无挚爱的，虚空是这个就是什么呢周遍一切的，对吧？我们经常咱们这个中观宗在平时呢表示这个心的本性的时候还会用虚空来表示，表述法性的时候就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大中观的这种本性的时候也会用虚空来做例子。为什么又用虚空来做例子呢？因为它只是从虚空这个找不到中边，你能找到虚空的边吗？其实你找不到，它没有一个坐标存在，你找不到哪一个点呢是属于虚空的东方虚空的西方。大家可能说那我能不能说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儿的话我那个方向就是东方，就叫东方的虚空，你是以你现在坐的这个点以地球呢这个它这个日出为单位为这个参照点的话安立为东。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整个地球它一直是有自转和公转的，就是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讲地球天天在转，你认为你执着东的那个方向一定很准确吗？其实也是很难，它都是一个相关带而说，关带此那个叫彼，关带彼呢这就叫此了，很难讲的这个它是个绝对的东啊，其实的话都是不存在，全是我们分别心假立的一个时间概念啊，一个方所的概念啊。但是呢就是名言中啊借用这些概念呢会比较好沟通啊，比如说你说我往哪走，我说我往西走，那你看看太阳的话从哪边落的话那块就是西，对吧？它这个就比较好沟通，它有一个我们民间的共称啊，这个众生一起呢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共识，而呢在名言的法则当中比较好交流。但是不能因为以此的话就说这个法是真实存在不空的自信，这个还是依旧不能说的。所以名言当中啊怎么去借用法呀，或者甚至中观宗自己还会把这个法性呢就是用这个虚空的比喻来描述法性的远离四边八系的这种特色呀，中观宗还会用这个虚空借用虚空来说明一些问题，但依旧不能表示呢虚空的本身是实有存在的啊。所以这个名言和圣意一定要分清楚，世俗和圣意，世俗地和圣意地二者呢它又不是说是别别分开的啊，就是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其实也不是这样，它二者的话其实就是属于一体两面，一切的法都有它显现的这一分， 还有它自本体空性的这一分，所以就是如同像这个一本体一反体的那个关系一样，它都有它的这个两面性啊，两面性。所有的显现法呢，在迷言当中因缘聚合的时候一定会有无起的显，但是呢在它显的当下它一定是自性本空的，这就是它的两个特色啊，就是在这里说是一切万法是这种。那如果有些人呢因为这种显现，或者甚至有些你像我们今天在分析虚空，甚至有些他会执着这个虚空本身显现都没有的这么一个法，他都会执着它是实有的话，那中观宗当然是要通过种种的方便来进行破斥，主要的目的也是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实有执着，是这样。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后两句，说法相不成立，就是可相法无故，这个是跟上面的宋词要对应下来的啊。上面的宋词不是说相法无有故，可相法亦无，对吧？那底下说到可相法无故，相法亦复无，就是如果我们通过上面分析说这个法相不存在的话，所以事相无法安立。那么如果事相不存在，事相无法安立的话，反之法相亦复无，那法相的话也没有办法真实安立。那这样的话就直接抉择到虚空呢，它的自本体实际上是没有的。好，后面呢就讲到说摄意，是故今无相，亦无有可相。所以是故呢，我们今天分析，我们现在分析的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虚空的话，其实的话它没有一个真实本体的法相可得，也没有一个真实本体的事相可得，所以虚空只是我们迷言当中的一个假名安立的虚妄假法，连显现都没有的一个虚妄假法。那有缘之事的话又怎么要执着，要怎么能够执着它是一个真实本体存在的呢？所以一定要打破这种执着，才能够切入到中观当中的这种啊般若的自性当中，还是这个意思。好，这是今天我们要辅导的内容，还是比较好消化的啊，比较好消化。前面要学了几品比较类似的一些思路，学过之后呢，今天宋词里面只有几个啊，就是两个重要的，这个就是分析这个无相之法的，它这个法相实相不存在的前提之下，能不能建立一个就是这个法相，或者说呢这个实相能不能在法相之前呢先安立啊，就变成一个无有法相的实相。还有呢后面这个角度呢，主要是引二这个科判，他就分析如果这个虚空它已经它这个虚空的本体已经存在嘛，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法相了呢还是没有法相的，如果是有法相的话，那么再安立法相是否合理，如果没有法相呢，安立法相是否合理。从两个角度一对比的话，最终呢发现哦，原来这个虚空除了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安立的这么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之外，其他的话它的这个本体呢确确实实就是连显现分都找不到嘛，它本体确实了不可得只是了不可得，只是我们的分别念呢假立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假名安立的一个法这样呢打破了对虚空实有的执着执着虚空实有还是有的啊。你像比如说世间人啊，我们这么讲吧，后面还会有破斥虚空的地方，跟这里思路呢又有点不一样，它会从那个庄严虚空和空隙虚空等等这些分析角度，以后你们学中观庄严论的时候还能学得到。它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堂课这品它不是也是两堂课学完，后面这个一部分是下一周要讲的这部分，它是从有实无实，就是刚才说了有一个小乘有不宗执着虚空是有实法，而是这个有实法的方式实有存在的，而呢今不宗执着呢虚空是以这个无实法的方式实有存在的。那世间人的话，他就认为自己是能看到虚空的，本来我们说虚空是无知爱的，它就不是一个色法的体嘛，按理说是不可能被见到的，但是呢世间人会说我看到天空湛蓝的这个，那天空这个蓝色总是虚空的颜色吧，他会执着虚空是一个色法，它是有蓝色的它是蓝色的那个颜色有一些呢就执着说这个空空的这个空间就是虚空的本身，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体。凡是各种各样的执着的话，最终中观宗都要破掉都要破掉，会真正的分析呢说这些都不是虚空真实的自本体，只是呢分别性的一个假立这个以后呢还又是涉及到一些相关的地方呢，也会再一次的进行破斥。好今天这堂课我们就先辅导到这里，然后同样的话我看一下上堂课的个别的问题，我上堂课有些问题实际上是已经答过的我就不重复答，没有答过的呢我再跟大家简单的答一下，后面呢还有比较宽裕的时间，那导友们也可以提问 十七课里面这里的立宗就是以因推理的过程。什么是以因推理？就是其实十七课那个啊，我因为之前看了一下这些问题，看了这些问题呢，我就看了十七课呢，道友们那句话不理解。他这句话呢，意思其实不难懂。他整个这个科判的时候啊，他实际上就是是一个科判是立宗，然后这里面说誓言则不能自见其集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物？整个这句话誓言则不能自见其集体，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推证的公式，它是一个推理的一个公式一样。但是就像我们说上次不是举了显句论当中说它有这个立宗嘛，就是说眼根不能见他法，以不能自见故如平，就是眼根不能见他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自见的缘故。所以这个宋词呢，他说是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物？就是说这个眼睛因为不能见自体的缘故，这就是能力根据，所以呢他就不能够见他物，这就是所立。所以整个这个立宗的这个宋词，它就是一个推理的过程，就叫做这个是以因推理的过程。这个因就指的是推证的意思嘛，它就是一个整个借用一些能力根据来推证的过程，就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大家其实对每一句话觉得不好懂呢，你还是拉通了看，连着科判带宋词拉通了看的话，这个意思是比较好理解的。不要死抠啊，不要越死抠越不懂啊，那个时候搅在里面的话完全搞不清楚。其实这句话的话，它就是表明它这个这个整个这一段的这个宋词本身就是一个推证的过程，所以说这个立宗就是以因推理的过程，这个意思。这个第二题的话是我上堂课答过的，有些道友直接上麦问了嘛，就是说受音的这个前音是处，那么响音、行音和实音的音，就是前面讲了，它也是就是指的根茎作意三者合之后产生的星星锁，都在响音、行音、实音的范围当中嘛，所以那个就是它的前音。然后第三题也是答过的，这个的话就不答了。然后第四题呢，行运在人来讲就是新陈代谢，这个我倒是不太理解，因为行运包括相应行、不相应行，相应行都是指的星星锁，为什么把星星锁叫做新陈代谢呢？新陈代谢是色法的一种特征吧，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会有这么一个特征。心识的话用新陈代谢这个词总觉得不是特别准确啊，那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因果不同却有关就能破掉色蕴的存在，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问法呢，也是因为就是对于他执着点跑到哪去了呢，他就说为什么用因果相同就能破掉他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当时这个三个科判啊，三个科判的这个分析方法呢，是所有的不同众生的这个执着点，所以不同众生执着点，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执着这个色蕴和这个色蕴，它不是分了那个色因色果吗？这个色因色果的存在方式的话，无非就是这几种存在方式，就是总体上来说，它无非只有这几种存在方式。你不管是从呢这个因色果色相同来分析，还是说呢从因色果色呢是否存在，这个是否存在是从这个。这个破那个有果无果之因啊，就是这个如果说呢果法已经果色已经有了，还需不需要因色的那个是否存在啊，不是直接说因存不存在果存不存在单独这样分析，要看宋词里面具体的破法才能理解这个科判。还有一个就是从观带来破，这个其实上就已经把所有可能的这个因色果色之间的关系全部都在这几种范围当中了，它基本上都在这几个范围当中，我们一并破除之后就能打破众生的话认为色蕴的话实体存在。就是那有些人可能问说为什么一定要从因色果色分析，因为这个色法它的组成部分要去分析，组成部分呢这个关系要是弄好了之后在这个组成部分的关系要是理解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色蕴的话除了聚集之外，就是它也是由种种的因色聚集起来之外的话，自己的实有的自信的本体丝毫都没有，是这个意思啊，从这个角度来破的。然后下面的这个问题的话是说到这个以什么样的推理破因色果色互相关带之理，再解释一下。其实上一堂课呢屏幕没有换， 我讲到第六题了。那个上一堂课的话，实际上是有道友现场提了这个问题，就说这个提出的有一点问题，不应该用破字。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地方有疑惑呢，那这个问题应该是答过的。如果说呢对这个推理有问题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上课的时候已经很详细的，而且这个冠带之理它分了略说广说嘛，广说当中就是离开音色果色成立不了，因为没有音还没有音色的组成，而就有果法的话，就好像一粒米都没有就有一袋米的话，这个是很难建立的。如果反过来，如果是离开果色呢，音色也不能够成立，对吧？果色都不存在的话，单独的音色啊，直接呢安立在那里的话，这个也是不现实的一个问题。就好像呢，说到这个没有儿子的话，却能称之为叫父亲一样嘛。其实这个互相关带的思路推破应该是比较好懂吧，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也属于上堂课答过的。第七的话，分别和执着能等同吗？你要看在什么情况。一般针对于我们凡夫人来讲，只要有了分别，他自然就会有执着。这两个的话，就像是这种彼身相处的一个因果关系一样，此有则彼有，彼有则此有，很难摆脱得开。但是就有一种特殊的人，他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虽然会显现上还有分别，但是他却能够没有执着。我一说这个话，大家可能就反应过来了，修行人。修行有一定修力的人，不管是大小乘的，他可以去分别这个法，但是的话他却不一定会执着这个法，想据为己有，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分别和执着，你说任何情况下都等同，这个很难讲。但是从我们一般的这个人的这种执着念的，它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分别嘛，所以有分别的话就会有执着。你从这个角度说等同这个词呢，也还可以吧，也还可以。但是有时候呢，外面的居士本来就学起来呢，这个在字眼上面呢抠得比较死，所以说一说等同的话，就认为分别就是执着，执着就是分别，这种讲法就会有偏差。所以换一个词呢会更加好理解一点，有分别呢自然就会产生执着，是这样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修行人，很好的修行人的话，他有分别但是不一定会产生执着。什么问题怎么提交法师？你现在直接打到屏幕上也可以嘛，打到屏幕上的话，让管理员的话他就能看得到，这样也可以。然后说到地水火风四大，四大不是色蕴吗？是呀，四大是色蕴啊，它是色蕴，它是音色嘛，它是音色。还有呢，第九个在圣义当中，93页第二段，圣义当中因为是实有的音色，所以不能生果。在圣意中不是万法不存在吗？又怎么是实有呢？不是，你看你们老是抠的这一段话的话，自己搅在里面搞不明白了。其实你拉通了看的话是很好懂的，不是我们说圣意中有实有，是因为对方认为这个色蕴的话在圣意当中都不空。那么色蕴它不是分了音色和果色，那我们就说如果你在圣意当中因为是这个实有的音色，所以它就不能产生果，是发泰果的方式。我们自宗的话本身承认万法不存在，但是对方不是不承认吗？对方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在圣意当中这个色蕴也是存在的，这就是一种实有的音色或者实有的果色存在。是这个其实道友们其实一看也能明白，就是你要死抠这一句话的话，你不拉通了看，你不去整个前后连贯的去看的话，就容易有点搅。以后养成这个看法本的这个习惯，一定要通篇啊，通篇你就说这句话好像有点呀、有点倒，你就把它通篇再拉起来看啊，全部从上往下捋的方式呢，这样子过一下。这句话的话在其中它其实就是某一个小的段落啊，就是某个小的段落。那么在圣意中因为是实有的音色，这个明显是对方的一种程序才会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不能生果，这是给他发的太过。那你还问说圣意中不是万法不存在吗？如果对方早就承认这句话的话，那我们就不用破了吗？还这么费劲破来破去，咱们就皆大欢喜了，是不是？中观宗也不用费这个劲儿了，给他分析了半十天，对吧？关键是对方他不承认圣意当中万法都不存在呀，是这样一个关系哈。能力和所力是什么意思？能力就是指的能力的根据，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指的是理由。所力就是你所承许的观点，就是你依靠你的理由承许的什么观点，是这样子的。这个好理解，说的再通俗一点，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南方很潮湿，这个就是你的所力。 为什么潮湿呢？因为我自己限量在那里待过，就是我限量，我到南方待过一段时间，就身体上呢就湿气比较重，这就是你的能力根据了嘛。你的能力根据就是依靠限量的感受来成立南方潮湿的结果。所以能力就是指的理由，所力就是结果的意思。色音是四大，受想行识，哦，这个问题重了。念百字明时，一件一件最忏悔，好像是实有的，与中观空性相违，是不是这个时候只在明言中观修？这个地方念百字明呢，他这一句话当中的话出现有两个误区。第一个的话，他认为百字明只能在明言中修，不能观想空性，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相违的见解。因为我们说空性和显现这两者不矛盾不冲突，本来都是一个法。所以你们按理说，我这里带的是这个就是密法班辅助学中观的道友的话，应该都是学过前行的。在大圆满前行当中讲述金刚萨埵修法呢，主要讲到这个百字明，还有呢讲到整个金刚萨埵修法的深缘次第的观修。它里面明确的，上师在讲记里面我印象很深刻，上师在讲记里面明确还强调的说，你们在观本尊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像看彩虹一般的显而无实的方式来进行观本尊，这个实际上就是显空双运的这种方式来观修。不能够说我只要观了显现就跟空性相违，观了空性就是空空如也，跟显现就不能搭嘎。本身这种空性已经偏堕到断见当中的这个断空当中啊，偏于断空，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显空二者无法双运的实质分别心所导致的。所以这个观修本身就没有到位，也没有按照这个观法本身的要求能观这个金刚萨埵本尊如梦如幻，你这一点就没做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在念百字明在做忏悔罪业的时候，千万不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忏。他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话，因为众生的寿命无量的缘故，所以你的罪业也是成为无量，它不是一个有限的数字。你要是一件一件忏，是忏悔不清净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无量无边的罪业的话，你也想不明白，就是你其实的想不起来很多，你只能想到寄生当中的一点点。你要说你一类一类的忏的话，倒是也还行，就比如说把十不善业当中先忏这个身业，再忏缘，这种分析别别的分析也可以，就是这样去观想。总体上来讲呢，自己无始劫以来所有造作的生于一三门的罪业全部都要做忏悔，用这种总体的方式，主要是在四种对治力具足的情况下去忏的话，他的罪业是一并消除的，不是一件一件消除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啊，这样比较好。所以这个功夫太慢的话，可能这个侠满难得的人生等不到你忏干净的话，就已经视线无常了，这叫做什么呢？道业未成身先死，这个不是很可惜吗？所以还要找一些窍诀，那就是什么，本身百字明你没有好好的学明白了，那里面的一些关键的点还没有搞明白，所以这个问题问出来的话，就好像这个不止一个点有问题，见解也是有，主要是见解上面的话还是有一点偏差的。重新再好好去温习一下前行学过的这些法义，前行本来是一个实修法门，所以它里面的修法都带有窍诀性的，你再好好多看几遍，你的这个知见上面的话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改观啊，这是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好的，
好，下面把今天文字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都随喜而不借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